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耶稣赐给我们，因为没有任何比主耶稣更大的，所以没有比他更贵重的礼物。所有一切的恩典都丰丰富富地藏在你的袋子里面。如今我们拥有了他，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因此求你让我们将他视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让我们不要忘记他，让我们不要离开他，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也越来越爱慕他，直到我们的信心长大成熟，我们可以完全地将自己安息在你的儿子耶稣，并他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工作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到人如何改变的第二课，这一课叫做是的，你是基督的心腹。心腹就是许配，已经被许配的还没有出嫁但已经许配的妻子。神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画面，就是神要住在他的儿子耶稣里，而他的儿子耶稣又住在我们的中间，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靠着他儿子耶稣的缘故，与神永永远远地生活在一起。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在那个永恒的画面里面，天上的、地上的一切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要与他一起作王，一起掌管这个世界。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神已经把那将来永恒里要赐给我们那最好的，此刻已经部分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他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了。我们借着他，我们已经可以与那位父和好，我们借着他，我们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借着他，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借着他，我们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神所有的生命性情都藏在他儿子耶稣里，我们现在拥有他就拥有了生命。现在的世界跟将来永恒的世界唯一的差别是，此刻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一切还没有过去，那天上的要永远长存，但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这个世界要完全的过去，那永恒的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跟将来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已经被许配给基督，我已经属于他，我跟他生命已经产生了亲密的关系，他也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但是我此刻仍然在面对属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我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我很软弱，常常想犯罪。我信主了，我还是很软弱，常常想犯罪。我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我的身体很软弱，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不舒适，有很多搅扰我的事情。我信主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苦难，还是有很多搅扰我的事情。这个世界并没有过去，对不对？那我信了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差别呢？但是那将来永远的恩典却已经赐给了我，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他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我如今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以 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我把我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永恒的福气在今天已经开始了。当我的眼目离开基督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没有过去，我还是一样软弱，我还是一样愁烦，我还是有很多苦难，这世界还是很不善良，很多的坏事在发生，很多的危险会临到。那么对于出了埃及的百姓来说，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对不对？也回不去了。我已经信了耶稣，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主，我也不能走回头路。但是那应许之地又还没进去，旷野的路还存在，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到底得了什么呢？我又没有埃及的繁华，新天新地应许之地里面那永恒的安息又还没有发生，那我在旷野我得了什么呢？我得了主，就是那一位将来要在永恒新天新地里与我永远居住的那位上帝，他把自己给了我。我在旷野里，我知道我是属谁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因此我不能回到埃及去。我是属基督的，我要进到那永恒的安息之所，但我此刻还身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已经属于基督，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说，是的，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已经被许配给他了。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丰富而且恰当而且微妙的。因为当我还是一个人的时候，当我没有婚约在身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决定我自己做，我想追求什么我自己去追求，我想要什么我就去要，跟我碰撞的只有现实而已。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有些东西我得不到，有些东西我守不住，但怎么说，我自己做决定，对不对？但是当我有了婚约的那一天开始，事情变得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我不是一个人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委身的对象。因为我生命中有了婚约，所以我很多我原来想要的东西因着它重新盘整，并不是我放弃了我的幸福，而是我人生的幸福不再围绕我自己，而是围绕着我跟他的关系。我单身的时候吃的很简单，我基本上也不太吃东西，我也不想吃东西。我结婚了以后呢，我就有点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想到很多好东西，我想要跟我太太一起做饭一起吃。其实我们享受的不是食物而已，是我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使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意义。我们不是从此不再吃不再喝不再生活，但是我们生活的所有排列组合，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婚姻的关系，就围绕着我们的关系重新的盘整起来，对不对？这就是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最大的差别。我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仍然在生活着，但是因为我已经许配给基督了，神命令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新郎，像妻子忠于他的丈夫，像丈夫忠于他的妻子，我们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在这世界上做的一切，不是为着眼前这个世界上，而是为着在永恒，我要跟他永远的居住。所以我的生活优先次序重新排列组合，围绕着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神告诉我们，定睛于我们的新郎，这是一个贞洁的表现。上帝真的很在意我们是不是随时随地定睛于我们的新郎。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到3节，我用的是新译本哦。这边使徒保罗说，请你们容忍我这一点点的愚昧，因为其实你们本来就是容忍我的， 我以神的爱热爱你们，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我只怕你们的心受到引诱，失去对基督的单纯和贞洁，好像蛇用诡计骗了夏娃一样。一个丈夫，我的生命围绕着一个重心，因为那是我与他所立的约，他呼召了我来属于他，我信心跟随了他，他是我生命中的唯一。而上帝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有赏赐的，因为上帝已经命定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在他儿子耶稣里的一切福气会永远长存。我在这个世界，例如说，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渴望证明我自己，我渴望我有一个头衔，将来人们会用这个头衔来称呼我，我会感觉到有荣耀。我不管那个头衔是什么，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它会跟着过去。它没有办法跟永恒的头衔来相比，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与基督一起作王，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一个义人的身份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个头衔是我用这个世界的努力没有办法赚来的，但那个头衔上帝在他儿子耶稣里今天就已经赐给我了。当我定睛在他儿子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拥有他，我就拥有那个永恒的身份，我失去他，我就失去那永恒的身份。而上帝说，你不要失去我的儿子耶稣，你要用贞洁，用单纯的信心跟随他。他命令我随时随地的定睛于他，因为神所赐一切的属灵资产，那永恒的荣耀都丰丰富富的存在他的儿子基督里。神说你要住在他儿子耶稣的里面，意思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生命的，用灵魂跟灵魂相交的亲密的关系，是你内心最深处的部分。神呼唤你跟他的儿子耶稣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像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一个深深的信赖这一位新郎，让他对我们的爱能够完全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个关系不是表面的关系，不是行为上的关系，是在灵魂深处我深深的认同于他，他也深深的认同于我。那个关系叫做住在主里面。然后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基督形容自己像一棵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的养分完全依赖于树的供应，而枝子当它完全依赖树的供应的时候，它就会生发出青绿的叶子，结出果子，彰显出那棵树的生命力。主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当我与基督分离的时候，我就像枝子脱离了树，虽然从树枝上刚折下来的时候叶子一大把还蛮青绿，虽然从树枝上折下来的时候上面还有着漂亮的果实，可是当它离开树的那一刹那，生命失去了，剩下只是表面上看上去的辉煌，表面上生命的成就，可是生命已经失去了。你知道那个树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叫做枯干，丢在火里焚烧。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不是在这个世界得到暂时的繁荣，然后将来枯干在火里焚烧。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在他的面前永永远远的分享他的性情，彰显他的荣耀。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用与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方式， 因为他儿子耶稣是神成为了人，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生命，所有的属人的福气都在他的里面，而我现在拥有了他，就像枝子拥有了树，他永远不会失去那个生命的连结。所以在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我有个盼望，我知道主耶稣永远不会丢弃我，他会成为我生命的泉源，一直到永永远远，他认同了我就永远不会离开，因为他跟我之间有一个约，他是我的新郎，我是他的心腹，他将我纳入成为他的身体，他永远不会离开我。而我有一样的盼望，我从跟随他的那一天开始，我所有生命的力量都是在乎他，都是依靠他，哪怕今天这个世界还在，但我现在已经拥有了那个永恒的生命，是因为我今天拥有了基督。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面应该感到喜乐，你应该感到平安，甚至它应该是你生命中最深的喜乐，甚至它应该是你生命中最深的平安，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给你的平安都会过去的，而且没有一个平安可以大过这个平安。思考一下这一点，我深深害怕被人家委屈了，所以所有人都信任我的时候，我就有平安，这个平安可以维持多久？直到下一次有一个人质疑你的那一天开始，对不对？我深深的盼望我的孩子成功，不要被人家欺负，然后我努力的做了一切，最后孩子也飞黄腾达了，我就拥有平安，这个平安可以维持多久？直到我的孩子下一次遇到一个人生重大危机的时候，这平安失去了。这个世界一切是要过去的，但是神赐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平安，是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他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反过来想想你人生中遇到不平安的光景，虽然人家质疑我，但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平安。虽然我的孩子遇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人排挤他，我很难过，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我要用我的喜乐来安慰我的孩子。虽然这个世界要发生这一切的事情，但是神已经把这个世界所不能赚取的最好的福分给了我，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所以让我在患难中，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在患难中赞美上帝，感谢他，看见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与神同等，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将他升为至高，将那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我得的救主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当我心里面爱慕他，赞美他，可想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突然间生出了很深很深的喜乐跟满足。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给了你最好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上帝的保证是，上帝所给你的，没有任何一位，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与他的儿子耶稣相比。他是最完美的那一位。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23节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有多完美，神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说，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换言之，这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就算我失去了，但神赐给我的这个他的儿子耶稣超过了这世界被造的一切。16节说，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他造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我所需要，我所羡慕的一切，原本就是为着他服务的，连我都是为着他而受造的，而他如今成了我的救主，神把他自己赐给了我的时候，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原本就是要被征召来用来服侍他的，而我今天正在服侍着他。这边说，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我今天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我成为了他的心腹，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看见他儿子耶稣跟他的教会在永恒里完全的结合，他要让教会成为他的身体，而我今天正在亲自见证上帝奇妙的计划，我成为了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要成为原始，这边说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我因着他，我也有了永生的盼望，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很快乐，因为当我看到基督能够坐在宝座上当他为首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了。想一想，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事情。第十九节说，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跟他生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得到什么益处？圣经说，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意思是说，我所要的一切都会借着我倚靠基督与他联合的时候，神把我生命中真正需要的一切白白的丰富的赐给我。在基督里面拥有一切，在基督外面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在基督里。所以神吩咐我们随时随地定睛于基督。那当我与他分离的时候，得到什么结果？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我原来的罪，我原来的羞辱，我原来的苦难。 I'm on my own， 就是我自己，我都要回去孤单的面对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残破毁坏的资源来解决这个世界所带给我的各种问题。在人如何改变的课本里面，在第25页有一个叫做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个蛮有用的工具哈。待会我们在小组时间的时候也鼓励大家来做一个练习。资产负债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为我拥有的东西，这叫什么？资产嘛。那我所亏欠我所没有的东西，我应该有但是没有的东西，叫做负债，有没有？资产跟负债。那当我还没有被许配给我的新郎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丈夫的时候，教会我们基督徒没有救主的时候，我们的资产，我们的负债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就说债务吧。我的老师提姆连恩他做个比喻，就是说他结婚的时候，写这个教材其中一位老师叫提姆连恩，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是个年轻人，他有很高很高的债务。作为一个年轻的男人，单身，他有很高的债务。可是呢，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妻子，然后他说，当他们两个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他的负债突然间变成了零。因为 他的妻子跟他结合，他的妻子就承担了他所有的债务。反过来，他的资产突然间变得很多，因为当他跟他的妻子结合那一天，他妻子的资产变成了他的。这个比喻听起来有点好笑，因为这是一个很穷的男孩子嫁给娶了一个很有钱的男孩女孩。这个比喻很像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原来是身在罪恶中，我们败坏，无能为力，无力自救，我们有很多的受伤的伤痕，我们也伤害别人，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挽救的事情，我们生命中带着负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当我们许配给他，当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永恒的新郎的那一天，我们的所有的债务都赦免了，因为他将我们的债务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反过来，当我跟基督结合的那一天开始，在基督耶稣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同时也就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是个罪人，按着定命，我是应当受到死亡的刑罚的。但是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不必面对死亡的刑罚，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发生在他身上的就是他上了十字架，替我们的罪死了。我并没有上十字架，也没有替我的罪付上什么代价。但是当我与他结合的那一天开始，他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受死的果效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虽然实际上受死的是他，但是我也一样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死的。我在神面前的罪债已经被赦免了，那是因为我与他的儿子耶稣联合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我偿还了我人生中的亏欠。那同时，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在他复活的生命中所迸发的那个新生命，是我这一辈子赚不到的，是我没有资格拥有的，是我付上一切代价都无法获得的。但是当我跟他结合的那一天，就白白的赐给了我。耶稣是神永恒的独生子，我是按着神形象受造的人，我是没有资格在神面前称上帝是我的父。但是因为那一位创造的天父是他爱子的父，当我拥有耶稣的那一天开始，那一位永恒的上帝也成为了我的天父，因为此刻我与他联合。照样的，那永恒的天国的荣耀是我无法享受的，但是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当我与他联合的那一天，他的这一切也成为了我的资产。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做个练习。在这过程中间，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拥有什么。我虽然靠自己没有永远的生命，可是我靠自己，第一个，我这个人还不错啊，我有诚信啊，我对得起良心啊，我对得起自己啊。好吧，我对不起自己，但是我对得起我的小孩啊，我很努力的为他们付出啊，我把他们养大了，你看。没有，其实我也做错很多事情，但至少该做的事我也做了，我也没有做坏事，也没有伤害别人啊。其实我也伤害别人，但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生命中很多认为是资产的东西，其实在上帝的面前，它不是真正的资产，它其实是债务。因为我们自己引以为傲，但其实在神面前毫无可夸。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七节，他说他原来是最纯正的以色列人，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而且是按照严谨的教派，他是法利赛人，他为律法大发热心，就律法上该做的事来说，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请问这是资产还是负债？对人原本说是资产，但是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我一直自夸的所有的善行，所有的好事，在上帝面前残破不堪。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资产跟负债的这个表，帮助我们去明白与基督联合的宝贵之处。当我为着拥有基督，我就得着一切，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感到喜乐，因为我生命中最深最深的盼望乃是基督。当我有了这样的喜乐的时候，我回头看待我的财产、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名誉，这一切我认为是资产的就不能相比了。当我在看到我的失业、我的家庭的破碎、我的疾病、别人的背叛，那些在我生命中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它也不足为意了，因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乃是基督。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就拥有一切。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是什么，是你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我们靠着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靠着他罪得赦免，不再被定罪，我们借着他成为新造的人，能够分享神永恒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因基督的恩典才造成的。所以天父，求你让我们为此深深地感到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想象的一切。求你让基督成为我们最深的平安，因为这个世界或者会改变，我们所依赖的一切或者会过去，但主你的慈爱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现在恳求天父，让我们甘心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是为了爱这个世界，而是为着把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主，重新的来决定他们真实的意义。因为现在我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许配给基督，我属于他，他也属于我。因此求主帮助我，能够不断的定睛看着那永恒的主，就是基督，使我的生命一切都为着他，依靠他来组织来生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